先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哈！愿意今年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灵命日日高升啊！愿
没
神
错，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谢
好，
谢思
那
敏。
我们今天呢早上我们就要来看创世纪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哈。那我们创世纪第一章到11章里面，我们都看见我们所谓的上古的时代，我们有四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从人类的从这个创造，然后看到人的堕落，看到一个罪的开始哈。然后呢，我们在11章之前，我们又看到这一个挪亚的时候，这个洪水要毁灭所有犯罪的人。那然后我们又看到巴别塔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前11章，我们都是看到上古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要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一个再一次看到这个重点就变成是什么？神就是要把这个犹太人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族群，这个神所拣选的子民，把他提升起来。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我们所要看见的，就是看见这一个被拣选的族群哈。那被拣选的话呢，从12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就看见有所谓的族长。那像亚伯拉罕就是算是一个族长哈。哎呦，糟糕！我现在把这个今天要的趣味题目。这个就曝光了哈，好，那个我们现在来，我今天早上我们先来看一下趣味小问答哈，好不好？请你们注意哈，我今天先要来share 这个趣味小问答了。好，我们今天趣味小问答里面哈，第一题，亚伯拉罕首次。蒙召往迦南地是在什么地方？A. 哈兰，B. 米索波大米，C. 伯特利。那第二题，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呢，还是在割礼之后？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割礼之前还是割礼之后？那么第三题亚伯拉罕被改名。叫做亚伯兰，他本来叫亚伯兰，后来被改名叫亚伯拉罕，是在75岁的时候，还是86岁的时候，还是99岁的时候？那第四题，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是先知，是代求者，是族长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你赶快来答题哈。那请我们还是请这个 Rachel 帮我们来看看谁是抢答最快的。
好，
哇，已经有17个人哈，18个人在作答了。
其实我有点怎么都不出来呀，好奇怪。
你要写哦，写在你的 chat 的地方，
对对对，我写了，可是不出来。
哦，真的啊，OK，
不知道，可能我不会弄，没关系，我听你们的
好，
answer。
好的，好的，我们看哈，趣味题目，好，在2分钟哈，亚伯拉罕首次蒙召前往迦南地是在什么地方？哈兰、米索波大米还是伯特利？哈，第二题，亚伯拉罕因为因信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呢，还是割礼之后？亚伯拉罕被改名是在75岁，还是86岁，还是99岁？第四题，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先知、代求者、族长。OK，好，差不多了哈。OK，哦，还有人在答。OK，好，那我们我们就到这里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怎么样哈。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一个亚伯拉罕哈是蒙召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亚伯拉罕蒙召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在何处？那应该是 B 米索波大米哈。 那第二题，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就已经因信称义了哈。那第三题，亚伯拉罕被改名是在99岁的时候。第四题，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是先知，是代求者，也是族长哈。那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答对了哈？那愿神祝福你，呵呵，感谢赞美神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就特别讲到这一个被拣选的族长。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被拣选的族长。那么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今天的创世纪啊，我们被拣选的族长的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主要的重点会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哈，信心的旅程。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还有他的儿子以撒，还有讲到以撒的事情，所以讲到一些家庭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实在是太多东西可以讲了，可以来分享哈，所以我们今天先比较着重在他的信心的历程里面。好，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哈，当我们提到这一个亚伯拉罕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圣经上这个常常会提到的这个字哈，就是讲到列祖。列祖，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甚至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圣经上常常是说，这个列祖的神，列祖的神。所以这些列祖跟他们的神，这些列祖是指谁呢？这些列祖基本上就是指三个人哈。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亚伯拉罕呢？是被神所拣选的族长。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子孙。雅各是成为一个国家啊，从雅各的12个支派以后，被称为叫以色列国。所以通常我们讲到列祖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神会向列祖。列祖跟神的中间的一个关系，神常常向这些列祖来启示神的应许。那么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整本的圣经就是神的一个应许，也就是神的一个话语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圣子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来造成这个世界。而整个是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也讲到说，这道成了肉身哈，现在什么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哈，这个道，这个耶稣基督将父表显明出来。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说，整本的圣经也是一个神的应许，神话语的一个。应许一个应验。那么因此呢，神向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神怎么样跟他们来启示他的应许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是从说话以至于到显现，神对他们说话，而说话的这个方式就向他们来显现啊。我们举我讲义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文，不过我在PowerPoint 上面我就先列出几个经文哈。那比方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说什么呢？神显示他自己的名字，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显现对他说话，然后我们再看到在神显现的时候呢，常常在创世纪在里面会提到这个显现的这个样式，这个是通常是讲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神的显现哈，圣父、圣子、圣灵的显现，通常是讲到神的使者。所以我们在比方说创世纪16章第7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遇见夏甲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一个 神的使者的显现代表了神自己啊，然后这一个显现呢，还有神会透过异象来向他们显现啊啊，比方说创世纪十五章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啊！所以有异象。那至于这个异象到底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什么，这里我们并不圣经上没有讲到这个异象到底是怎么样子啊。但是我们知道神透过异象向亚伯拉罕来启示。那同样的，今天神也会透过异象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心意啊。那我们看见不只是异象，还有什么？就是做梦。梦那创世纪里面一个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雅各哈，枕着枕头用石头当枕头睡觉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头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所以他做梦，在这个梦里面他看见啊，看见有神的使者。刚才我们说神在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来说话啊。那还有呢，神启示的时候，在很多的时候神的启示都是什么，多半都是在夜间，在晚上的时候。就比方说哈，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神向这个亚伯拉罕、亚伯兰来启示神的应许的时候，是怎么说呢？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我们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这绝对不是白天，白天的时候你看不见星星，也没办法去数星星啊。所以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多半都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那提到这里，我就想到哈，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那去以色列，还有去这个叫西乃山哈，西乃山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要为了想要看到日出，所以我们都是半夜的时候出发。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半夜出发的时候是坐那个骑骆驼啊。那骑骆驼的时候，那当然了，我骑骆驼的时候才发现，哎，以前不知道自己不但是晕车、晕船、晕飞机哈，我还后来骑骆驼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也会晕骆驼哈。那骑骆驼的时候呢，在那个半夜就是黑一片黑的时候，就看到天上的那个星星在那里发亮的时候，满天的星星，哇！那在骑骆驼的时候，真的就想到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来数算这些星星，数得过来吗？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有更深刻的这样子一个这种体验。好，那我们再看哈，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当神来向这些列祖显现说话，把应许给他们的时候的地点在哪里呢？大部分都是在筑坛献祭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他们在那里求告神的时候，在那里筑一座坛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部分显现的地方都是在筑坛的地方，与神呼求的地方哈。那我们就看到说比方说创世纪里面这里讲到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这一个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筑坛的时候，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又提到他从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也在那里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后来我们又看到亚伯兰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的 曼利橡树，在那里居住，在那里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他这个信心的历程里面，他是常常筑坛献祭，他是常常在筑坛献祭的地方来求告神的名。好，因此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就向他说话，神就向他启示。在筑坛献祭求告神名字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显明出来。那在这一张地图上面，也是这一次的讲义里面，我有把地图放在你的讲义上面，在最后一页，你可以从这个上面，或者从你的讲义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一个地图，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那这个信心之旅呢，是从事件这个就亚伯拉什么经过那地，到了事件这个地方摩利橡树的地方，所以事件也是摩利橡树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看见神向他显现，他就在向为神筑坛，然后又带来到伯特利跟爱伯特利是东算是以色列的东边，那爱呢就是什么西边所以他说在伯特利跟爱中间这边好几次提到筑坛献祭。那以前来过这里筑坛献祭，后来亚伯拉罕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在以前献祭的地方筑坛献祭的地方再来那个向神求告神的名然后讲到什么希伯伦希伯伦。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他是从这个米索波大米也就是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一直来到迦南地迦南地从这个示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就从这一个地方一直我们刚刚讲到希伯伦，就亚伯拉罕大部分是在这一块的地方里面来筑坛来献祭。那么接下去我们看见神启示很重要的，神启示什么？神启示他自己的名字。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是 El Shaddai， 就是什么？就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有好多的经文我们都看见那最出名的就是那个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向他启示他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呢？要做一个完全人，这是神向他的启示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多次的提到全能的神，全能神要赐福给他生养众多，那全能的神使他能够蒙怜悯，那全能的神呢向他显现赐福全能的神呢要将天上所有的福气，地里所藏的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位全能的神我们要在他面前成为完全人，在这个全能的神呢，他是能够赐福的，全能的神呢是有怜悯的，这位全能的神呢是有应许的，让我们愿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都能够生养众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启示那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看见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第一次上课就有提到的，叫做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的约其实也就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应许的约，一个应许的约。那我们看到说神跟亚伯拉罕在这个应许的约里面，约是有记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说约是有记号的，大家还记得吗？创造之约的记号是什么？按时轮转，有晚上有早晨那我们看到这个挪亚之约也是有记号的，有什么记号呢？有彩虹是一个记号那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应许之约的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所以我们很快的看到这边经文上说到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了，要叫什么？亚伯拉罕，因为神跟他 立约，要让要使他成为一个多国之父。所以亚伯拉罕真正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啊。那我们今天翻译出来叫做多国之父。那么如果否则我们就叫亚伯拉罕。那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那个时候的人那个称呼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称他什么多国之父哈。我们白话一点就是多国之父。那么神也跟他说哈，这个立约时候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啊。世世代代神都要跟他立约，而且要跟他的世世代代立什么永远的约。而在这个约里面，神也讲到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都赐给你啊，弟兄姊妹。迦南全地是神定义要赐给亚伯拉罕，要赐给犹太人的。好，那我们最后再看到，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啊。那么这就是我与你跟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然后说什么呢？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个割礼是一个立约的凭据。那我们再仔细的看看，在这个约里面包括哪几件事呢？这个约里面包括了后裔，就是人民百姓，包括了什么国度，好，就是一个国家，有君王，有国家，有个国度，就是有国家。那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人民，有后裔，有国度，有国家，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地业、地产、地业啊。你寄居的地就是迦南的全地。好，那我们再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之约的这一个内容里面，就有应许的后裔、应许的土地、应许的国度啊。这是都是我们刚才那个从这个创世纪17章、12章里面，我们所看见，再一次啊，这个蓝色的地方，后裔、国度、君王、寄居的地，所以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个约的内容里面，应许的后裔、应许的土地，也就是迦南地，还有应许的国度啊。那实质上的应验呢？实体上的应验，我们现在都讲的是啊，那个实体聚会啊，什么什么。那我们现在讲到实质上面哈，这个应许的后裔是谁呢？就是以撒。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17章19节的地方啊，非常的清楚的神跟亚伯拉罕说，19章神说哈，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后裔，实质上来讲，我们看到这是以撒。然后我们看到属灵的意义里面来讲，是以撒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到加拉太书3章16节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跟我们分享到这一个这个后裔哈，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看好这个应许的土地，这个迦南地啊。那么迦南地真正实质的应验呢，我们都知道，其实犹太人希伯来人，神把这块地给他们，从出埃及啊，他们离开埃及就要进这个应许之地，后来怎么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在旷野漂流了40年啊，摩西在旷野了40年，后来他们得罪神，我们就看见说真正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什么约书亚记，我们就发现说他们是经过很多的征战才能够得着，就是在地图一块一块的，每一个支派都去要打仗要征服，然后才把这块地图收复回来。那么基本上呢，真正实质的应验呢，是在大卫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 他们才把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迦南地啊，后来叫做以色列地，在怎么大卫的时候啊，才能够实现，这是实质的应验，是在大卫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我们看见啊，今天这个应许的土地，这一个基业啊，在属灵的意思里面呢，我们是看到是，我们特别讲到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基业，在基督里的基业。那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是讲到这种，我们一想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想到信心，都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那么，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讲信心的时候，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呢，其实圣经上讲到亚那个十一章说到亚伯拉罕，他是盼望一个有根基的城，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里面，就在讲到亚伯拉罕，他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什么？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以真正一个属灵的应验是讲到在基督里的啊基业，是在讲到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再看到应许的国度，实质的一个应验就是以色列国哈。从雅各，我们看到十二个支派，神也对他有应许说，你必要什么？你必要成为一个国啊。那我们真正一个属灵的应验，我们就看到这应许的国度，也就是称为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哈。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再看哈。因此，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到这个创世纪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一直看下来，大概到22章吧。那我们就看见蒙拣选的族长啊，时期，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基本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信心的五个历程啊，也可以说是有五次神都有应许给他，而在这五次当中，特别有提到的就是约，也就是这个应许之约。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一共有五个历程。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历程的时候，也就是神呼召他的时候，其实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从创世纪里面啊，我们所看见的好像看不见两次的呼召，但是呢，我们整个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其实神对他是有两次的呼召哈。那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哈。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地方说，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迁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亚伯拉罕在什么这边我有个地图啊，这边有 color， 所以看得清楚一点哈。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米索波大米，也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啊，在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米索波大米的这一个地方，他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怎么样向他显现哈，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呢，他就从这个地方起身了啊，离开这个所住之地，去到哪里呢？ 去到哈兰的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他去到哈兰的时候呢，他就住在哈兰，一直到什么父亲死了以后。所以我们再看回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其实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最后，最后两节，最后两节的地方说到，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出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而加勒底的乌尔这里就是什么，就是米索波大米。好，那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什么迦南地区，但是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了，一直等到什么，这就使徒行传刚才讲，等到哈兰等到这个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们什么本来走到哈兰住在哈兰，那等到这个他拉死了以后呢，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来说话。所以我们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就说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这已经是第二次神的呼召，要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去。所以呢，指示去哪里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说往我指示你的地去啊，这个地呢是迦南地。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哈兰啊，要从哈兰到迦南地。那迦南地的话，这边看到这是耶路撒冷，这个这英文讲 Shechem 就是世界，然后 Bethel 伯特利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迦南，也其实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这块地图。那么因此神要他从乌尔要到这边以色列的这一块的地图的地方哈。那么当我们看到说神跟他说你要去这块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神跟他对他说话，给他有应许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的应许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有国。所以神跟他说，你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不但要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国，而且神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哎，弟兄姊妹，我觉得好有意思哦。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神在创造人类天地万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喜欢赐福的神。哎，你不要觉得我们的神是很可怕的神哈。一想到神要这个要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啊，那我们就觉得好像神很可怕一样。其实神是什么？神是一个赐福的神，神很愿意赐福啊。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讲到神的应许要成为大国，而且要赐福的，而且什么，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也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啊，让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啊。神要他的名为大，要人可以从名字里面可以思想到神的作为。他我要叫你得福，因此呢，亚伯这个约里面看到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他在这里说，祝福你的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就遭咒诅。那我就想到很多人就会问我们的教会说，哇，生命和灵粮堂好像神很赐福啊。那么那个赐福的原因在哪里？那你就知道了。我每一次都说这个赐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祝福犹太人，我们祝福以色列啊。所以什么也是应验了神的话语，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哈利路亚。那其实我每次教导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跟弟兄姊妹分享哈，当时约瑟他的后代，他们在这个到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一章就告诉说当时是多少人呢？70个人。好，后来他们就从70个人一直扩展在这个埃及。那后来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几十万的人。好，那我就想到我们生命和灵粮堂， 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大概差不多是70个人开始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什么？而且我们教会是一开始就定义要祝福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从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我就几乎每一年都会带队去这个以色列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那么神的给他们有应许，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他们就在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什么，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哈，就在那里。所以筑坛地方就是这个12章的第6节讲到哈，那他在那里怎么样呢？事件摩利橡树那里那个地方跟神筑坛献祭哈，那么神就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一个地赐给你的后裔，非常重要。他在事件啊，在这个摩利橡树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地图，就是从哈兰哈到了事件，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他筑坛的时候，神说我要把什么？我要把这一块地要赏赐给你。所以他听了以后，又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哈，这个筑坛献祭。哈利路亚。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哇，实在是太美好了。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在他这一个信心刚开始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我们看到他也有试炼，他也有试探。好，那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一个试探跟试炼是什么呢？就是才讲了神要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他们，多好啊，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可是马上这个地方就碰到什么呢？就碰到这个饥荒，遭遇饥荒。所以这个饥荒对亚伯拉罕来说，这就是一个试炼，也可以说是有试探在这里。那么他的饥荒，所以在饥荒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自己就怎么样呢？就挪移了他的帐篷，就想要到埃及去想要到埃及去。那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会想要到埃及去呢？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埃及是埃及古文明大国埃及是很富裕的，埃及是地图是很肥沃的，所以他想要到埃及去。但是没有想到一到埃及的时候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太太俊美非凡，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埃及王就想什么样，就埃及人就想要把这个他的妻子娶来哈。那么当时这个因此呢，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就面对一个试探，他就什么，他为了自己要活命哈，为了自己要保命，要活命，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怎么说呢？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可以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提到这里。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为了自己的保命，等于要牺牲掉他的妻子。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明明是他的那个妻子，可是呢他不敢说是妻子，他只说妹子。那当然妹子莎拉也是他的妹子啊。那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来拯救的话呢，这个莎拉就被娶走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面对的一个试探。但是感谢主，因为神的插手啊，神想对这个神的一个显现哈，是一个神的一个保守。所以呢，后来这个法老就没有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没有占埃及人没有占有他的妻子哈，然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对亚伯兰来讲说是一个试炼。那么因此呢，他们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再怎么样，再往离开埃及，就上了南地哈。南地去的时候，哇，感谢神哎，金银牲畜哈就越来越多，然后就迁往什么？就迁往到伯特利。那么又在伯特利那个地方跟神来筑坛献祭，筑坛献祭来求告神的名，哈利路亚。那我们 想一想啊，这个亚伯拉罕呢，当时啊，他其实他那个时候应该叫亚伯兰的时候啊，神呼召他要离开这个居住的地方，要他去这个神所神要他去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哈，这个神要他去的地方，这一个迦南地。那么神要他去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就亚伯兰已经开始非常的丰富哈。那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非常的丰富。那可是他去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什么离开本地本族跟你父家。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什么？还带着他的一个侄儿罗德跟着他一起去啊。那么因此呢，罗德的仆人财物也多了，亚伯拉罕的这边也多了起来，所以什么牧人就彼此相争啊，牧人彼此相争。你知道当他们的牧人在那里彼此相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就跟他的侄儿罗德说什么？他说哈，我们是骨肉，我们不能够不可以彼此相争。所以亚伯兰就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退让，他就跟他的侄儿说哈，他说我们是骨肉，不能够彼此相争。那你现在呢，就离开我哈，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么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缘故，我们就可以看见要跟罗德分开才能够真正什么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亚伯兰他来遵从了神的一个心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亚伯拉罕他的谦卑，他的谦让，他愿意让他的侄儿罗德来选。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个罗德啊。刚才我们提到埃及，那罗德怎么样呢？他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部的平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那地在耶和华还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是我们好像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啊，也像什么？这是耶和华的园子啊，也像什么？埃及地。换句话说，埃及地是什么？是滋润的啊，好像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就是形容到这个埃及的这个丰富，那个滋润，那个资源哈，这么多。所以呢，这个罗德就选择了这一个约旦河的平原，他们就分离了哈。分离了以后，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二次，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个信心的一个跨越，一个迈进，一个里程碑啊。所以他罗德跟他分开的时候呢，神又再一次向这个亚伯兰来显现，来对他来说话。这一次显现对他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神对他怎么说呢啊？神对他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哇哦，东西南北耶，东西南北好像这样环绕一圈的来观看啊。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不但你看见，还要怎么样？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从信心的眼光里面去看啊，你看见的神说我都要赐给你，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得着这块地呢？所以神要他有信心的行动。所以说什么？你还要起来，要纵横走遍这一个地啊。所以亚伯兰就在这个地方又怎么样呢？跟神来筑坛献祭。那么这是在第二次神在这里给他有应许啊，显明了地业，告诉他的后裔要繁多，哈利路亚。那么第三次的哈，我们就看到第三次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历程，就是在这个救回罗德的时候。那 刚才是罗德离开他，现在救回罗德是怎么样呢？刚才我们提到罗德已经迁往那个约旦河东的那个约旦河平原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那个地区里面就有四王跟五王的征战，有四个王跟五王的征战。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可以看到这个四王五王的征战攻打哈。那不过我们很快的跳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这里讲到在这个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这有四个王哈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去了。特别提到什么哦？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掳掠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罗德正在什么？正在索多玛。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罗德呢，他已经从约旦河的平原，他一直迁移他的帐篷到了什么？到了索多玛，住在索多玛。好，那我们再看，那么因为呢罗德被掳去了，财物也被掳去了，人啊家眷都被掳去了，所以亚伯兰听见的时候呢，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听听上讲好清楚，一直追到但便在夜间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所掳掠的财物全部的夺回来，包括侄儿罗德财物、妇女、人民都夺回来。哇，这里很有意思啊！这是圣经上很早的时候提到什么呢？提到说直追到但。直追到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看以色列的地图或者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北边的地方就是但族但这个支派，其实但本来给他们的这个分配的地方不在那个北边的地方，但是他们本来是在这个犹大支派旁边那边那可是他们一直攻不下来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后来就往上走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可以看见，他们就攻取了利善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但，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但是在北边的地方。那我旁边这边有一个有一个图哈，这是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一定去但支派的这个地方，也就是约旦河的这个发源可以说是发源的地方哈。那么这个就是但的地方。那非常奇妙哦，现在在但的地方他们发掘古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看见了当时这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追他的兵丁318人直追到但，就是发现了那个最古在亚伯拉罕时候的那个城门那个城墙所以你看这个图里面有讲 Abraham Gate 往这边走，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在那个时代里面的这一个，你看起来我就站在这个城门的门口但是这边照了一个照片。好，那去到这边很兴奋哦，因为这是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这不是后来在盖，这是真的古迹在这个地方。好，那我再给大家看看一下。那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提到，你看它在这块石头在这个地方呢，它给你看出来是当时的是这个样子他说这是迦南 gate the Canaanite gate of three arches 有三个 arch 在这边。那这个就是我刚刚站在这边照相的地方，然后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模型，把当时的那个城市迦南地的地方做了一个模型。那其实这个门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参观一定要照个照片，因为这是特别是讲到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好，那我们再看那么当这个亚伯拉罕呢把他的侄儿罗德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圣经上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亚伯兰 击败了这些王以后，就有谁来迎接他呢？有索多玛的王撒维古迎接他，还有什么呢？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那么特别讲到这个麦基洗德是什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也为亚伯拉罕来祝福。那么所以亚伯拉罕就奉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么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解释了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中的基督就是大祭司麦基洗德，创世纪里面的基督表明出来了，那一个预表，就是我们可以从大祭司麦基洗德看见这一个预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七章说到，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几个王的名字，仁义、平安、撒冷，我们就想到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仁义王，他就是平安王。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这一个主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是麦基洗德，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仁义。那我们也想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们一起有一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他是这个大祭司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平安王，他是那个公义王。他拿着饼和酒，感谢赞美神，拿着饼和酒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饼跟酒就预表到什么呢？主耶稣的身体，他的身体擘开为我们。那这个酒呢，也就是这个立约的血，这杯，这一个杯，饼跟酒，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形象在麦基洗德身上能够看见。好，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次的时候，神就再一次跟亚伯拉罕有这个应许跟应许之约。那这一段实在太重要了，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那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你从你的圣经上面，我们来能够来看到这个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亚伯拉罕就很有胆量的问神说，我既然都没有儿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算了算了，就让我继承我家业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弟兄姊妹，我们看其实神多次给亚伯拉罕有应许，可是到这个时候，因为他没无子，还没有子孙后代啊，所以他对于神说，我要把后裔，要把地图，要说，他就觉得那个太远了，都觉得不大可能。他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所以他在那里跟神说，你都没有给我儿子啊，你都没有给我儿子。可是神对他怎么说呢？神说，这一个以利以谢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一定要什么？你本身所生的才能为你的后世。因为这样关系，神就把他带到外面，指着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弟兄姊妹，很重要哦，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接下去我们就看，也是我们刚才的趣味题目，我希望你都答对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利路亚。亚伯兰信耶和华，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哈利路亚。他特别讲到亚伯拉罕因为信 就被称为义。所以我们看到因信称义，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感谢主。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还没有受割礼，是在割礼以前因信称义。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知道，今天你我在我们的肉身上我们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因信我们称义，所以今天你我都被称为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好，那么感谢神，因为亚伯拉罕在没有受割礼以前就已经什么？因信称义。换句话说，今天你我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因信就称什么？称义。哈利路亚。那么因此神再一次在这一次与亚伯拉罕有应许的时候，神再一次跟他说，我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但你有后裔，神要说要有地，然后呢把以后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那么显明这个地业是从什么？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神要赐给他，神与他立约，还有这个火从这个肉块上面经过。然后在这个约里面呢有几件事情他特别提到，后裔必寄居他人的地，必服侍那地的人，且受苦400年。哇，这就是我们不想听的。好，我想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你的后裔要像海边，要这么的多，你要得到迦南地的人的地，但是他说后裔必寄居他人的地，必服侍那地的人，且受苦要多少？400年。这大就是我们不想听的。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是这个对亚伯兰来说，这是一件很又大又难的事情，受苦400年。也许他那个时候想，还好不是在我有生之年看见。然后圣经上也很清楚的就有一个应许，说什么呢？四代以后还要归回此地，还要带着许多的财物。四代，圣经上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代大概是指100年，所以四代。那我们知道后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多少？430年，四代400年。换句话说，你要再寄居别人的地，再回到这个迦南地，要受苦400年。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神讲到说他说那你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直到以后讲到埃及且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什么？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被苦待，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里面那个亚摩利人的罪孽神也要追讨，所以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这个试炼里面在这件事情，哇，那应该很好啊，你从你生的你的后裔，神给他有这么多的应许，但是还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没有后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妻子撒拉，那个时候他们都叫亚伯兰跟撒莱，他们什么？没有后代。所以呢因为这样关系，撒莱呢没有生育，所以呢他就给他的先生一个馊主意，一个没有信心的主意。那亚伯拉罕跟他的那个倩夏甲就同房，那么后来就怀孕就生下了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听见你的苦情。那弟兄姊妹，我们下礼拜还会再一次提到这里不过我很快的在这里提到这个夏甲。其实夏甲那个时候他被这个撒莱虐待，他就什么受不了了，他就逃走。没想到他在逃走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就在 苏尔的水泉旁边遇见他，对他说什么？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夏甲就说道，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神的使者就对他说，很重要，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你要回去，你要顺服在你祖母的手下。然后神给他一个应许，他说你的后裔会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你要生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情。那么因此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很感动，我就想到这个夏甲他不是在这个应许之内的，这个夏甲所生的孩子是在这个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该是没有份的，但是神怎么样？神还是顾念夏甲，神亲自的向他显现，顾念他，要他回去，而且神还给他一个应许，你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哇，我觉得真的好感动哦。夏甲虽然是一个可以说是不蒙拣选的，但是神什么？神还是有那个爱，神有那个心意在他的身上，让他的后代能够极其的繁多啊。这个夏甲他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那一位向他显现的神，哈利路亚，何等的宝贵！夏甲遇见神了。遇见神了，他说这位神是眷顾人的神。弟兄姊妹，今天你感觉到你的生活环境非常的苦吗？你感觉到你受到很多的逼迫压榨吗？但是神今天神也其实神很愿意向你显现。神给夏甲的一个原因，你不要逃离你受苦的环境，回去面对，回去面对，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回去，回到那个受苦的环境，回到那一个你觉得你想逃离的环境里面去面对的时候，这一位看顾人的神要与你同在，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接下去呢，就在这个后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的第四个在他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啊，就是到他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是75岁，现在99岁，他生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啊。那我们看到他99岁了，哇，我们现在来讲99岁是老年人嘞，99岁的时候那个连那个撒拉都生育断绝了啊，所以99岁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知道亚伯兰到那个时候已经觉得没盼望了，可是神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的人啊。神就与他立约。那么这一次神与他立约，神向他显明说，我是全能神。这个亚伯兰就伏在地敬拜这一位向他显现的神，这一位全能的神。所以神就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立你做什么？多国的父。所以亚伯兰是在99岁的时候被神改名字叫多国的父，他的太太撒来被改名叫撒拉，是多国的母。你想看在这个时候多不容易啊，每一个人看到你要说多国之父，可是你怎么样，你还没孩子呢啊，你还没有一个真正从你而出的。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来说，这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神的应许说，我要与你立约，你的替他们改名字，而且神再一次说什么？你的后裔要繁多，国度君王要从你而出，迦南全地要成为你和你后裔的啊，神必做你们的神，而且神应许什么？他要生一个孩子叫做以撒，要生一个孩子叫做以撒。因此呢，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神就让这个约里面这个约有什么？有割礼的约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神就用这个约里面用割礼来在他们身上 做一个凭据，做一个凭据，哈利路亚！你知道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啊！哇，99岁改名，又有约，又有割礼啊！但是之后我们又看见这个亚伯兰怎么样呢？又碰到试炼啊！这一次呢，是一个亚比米勒亚碰之后碰到这个亚比米勒啊。那么这一个亚比米勒呢，也是看到这个撒拉太漂亮了，想要把她娶来做成为他的妻子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创世纪第20章的地方提到。那么没有，而且呢，这个时候呢，那个神呢就向这个亚比米勒来对他说话跟他说什么，来责备他。你知道亚比米勒就说什么？他说我是守节心清的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也就是守节心清的，这也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这个心正守节那为什么？他说因为是这个人自己告诉我他是他的妹子啊。没想到神对他说什么？他说即使你心中正直，我也要拦阻你，免得你怎么样，你就得罪我，我不许你去沾染这个撒拉他说呢，你要把这个人的妻子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还给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对亚比米勒这样子说话，神什么？神来救助这个撒拉，神在这里呢，特别跟他说特别跟他说，亚伯拉罕是什么？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是可以为人祷告，这个先知的祷告里面带有医治的大能，所以呢，那个亚伯拉罕为这个亚比米勒祷告以后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那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他受到试炼，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在这里的一个引导。那我们最后我们就想到以撒以撒，这个以撒呢是神的应许。那我们都知道以撒生了以后呢，亚伯拉罕非常爱这个孩子，但是有一天神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神说他要试验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就要他把杀什么，把他的孩子带到摩利亚地去，往神所要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祭。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的独生子献上，到这个摩利亚山。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亚伯拉罕真的去了在那里正准备拿刀子要杀他孩子献为祭的时候，神就伸手拦阻那么让他能够看见在那个地方呢还有什么，还有预备的一个羊羔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他说你既行了这事，就亚伯拉罕相信神神的预备是叫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神就对他说，你没有留下你自己的儿子，那因此呢，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一定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哈利路亚，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一个信心最高峰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他没有把他自己的独生子他所爱的留住，他愿意什么？他愿意献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他那颗心 啊，向着那个神的那个心，那个信心被神何等的看重。那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的信心是什么？因为他已经从远处看见，从远处看见神要做的事情，他就什么？他是欢喜的献上。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欢喜献上，为什么？因为他从远处看见，他已经有那个信心，相信死人复活。好，这在希伯来书还有罗马书里面都让我们看见。哈利路亚，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OK，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整个亚伯拉罕信心的历程，好，我们做一个的 conclusion。那我们也下礼拜我们还会再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亚伯拉罕跟以撒还有以撒的一些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讲到，当我们今天提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啊，信心之父，因信称义。今天你我因信称义，我们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刚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哈，罗马书第四章七到。17到22节的地方，特别也提到这个因信称义。那罗马书第四章17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怎么样？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相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哈利路亚，不只是单为他写的，今天因信称义的话，也要成为你我为我们所写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啊，在创世纪18章17节，还有雅各书第2章23节，我们都看见神，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当时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在那里说什么？我所要做的事情，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我们看到神不向他的朋友来隐藏。好，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知道神愿意将他的心事，将他所要的事，向什么？向他的朋友来显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跟神做朋友，好，做朋友，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是神的先知，好，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他为亚比米勒祷告，那个医治就在他的祷告中间临到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全家。本来神已经说他们要断绝这个后代了，可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而且是神要亚比米勒来接受亚伯拉罕为他的祷告，来接受这个医治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最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也是，他真的是一个代求者，他到处都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他为罗德来祷告，为索多玛城市来祷告。他在那里，在创世纪18章的时候，他在甚至于为索多玛城市跟神在那里 argue 说，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50个艺人，有40个艺人，30最后 跟神 argue 到10个亿人，他不再求下去了，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有这个信心跟随神，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啊，虽然有多次都有试炼能够临到，但是我们看到信心这个旅程是让什么一步一步的要按着神的心意，所以才可以在他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他的信心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孩子啊，他就死掉了。他的信心乃是相信死人复活，因信称义啊！哈利路亚！今天你我，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再反观一下罗德啊，罗德呢啊，在圣经上其实也跟我们提到他是一个义人。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罗德是一个义人呢？啊，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的地方，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啊，我们看到怎么说呢？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他在这里说这个罗德的时候，啊，那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七节，他说，啊，当时呢，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城市要被毁灭的时候，他说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啊，他为那个义人就讲罗德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天天伤痛。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他神还是称什么罗德是一个义人，因为他为这个城市的罪恶在那里天天忧伤伤痛。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罗德这个义人啊，他只是在那里忧伤，可是他为这个城市忧伤，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忧伤中间带出什么样子的行动啊。我们可以看见罗德这一个人呢，很可惜，他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他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牧人跟他的牧人在那里彼此相争的时候，是他亚伯拉罕对这个侄儿说，啊，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亚伯拉罕谦让，可是罗德呢毫不客气，啊，他看见这个约旦河平原极其的滋润，他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他觉得好像什么像埃及，像这个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所以他是什么只看见眼前的，看见眼前的丰富，眼前的他就了。所以我就想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哈，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什么，要看见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不是只看到眼前的，看眼前的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动摇，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罗德的一个软弱，他是什么呢？他是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创世纪十三章讲，他是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他一直在挪移帐篷到索多玛。那个时候索多玛有很多的罪，你看索多玛有很多的恶行，啊，但是他却什么把他的帐篷挪移到索多玛。那也因着他挪移他的帐篷到了这个罪恶之地，我们也看见他的确就怎么样被敌人攻击嘛，所以四王五王的时候攻击的时候呢，他就被掳掠，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掳掠而去。弟兄姊妹，从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挪移我们的帐篷？我们有没有从神给原来跟神的那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挪移的帐篷，挪移往世界，挪移往情欲，挪移往那个肉体的里面啊？我们是不是虽然被称为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却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挪移我们的帐篷，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还有罗德，虽然为罪恶忧伤，但是他却迟延不离开这个罪恶索多玛。当时神差派天使要去救罗德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呢？你去读创世纪十九章，就看见罗耶就什么，他就一直不肯走啊，他在那里迟延啊。后来天使没办法，抓着他的手，还有他的妻子，叫他们要赶快说，来不及了，不然这个硫磺下来你就会死啊。所以那个 带着这个罗德赶快走啊，走的时候还跟他说什么，说跟他们全家说不要回头看。哎呀，没想到罗德的妻子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所以他们舍不得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这是罗德的，虽然被称为义人，可是舍不得脱离罪。因此弟兄姊妹，今年新的一年，然后特别是现在我们又是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愿意什么，离开我们的罪恶，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后来呢，他们到了逃离了那个索多玛以后呢，躲到一个山洞里面。这一个罗德他也没有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定性，所以他的女儿说，哎，我们在这里一定会没有后代，所以就跟什么，跟罗德父女之间同寝，生下了孩子，就是什么摩押人。我们就看见是那个生下了亚门人跟摩押人，都是被神所憎恶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从这一些情况里面，我们看见神仍然怜悯罗德。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生命记在要征战的时候，神特别说什么，这块地是我已经给罗德和他子孙的，你们不要去碰那一块地。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罗德还有他的后裔仍然有神的心意，因为罗德是一个有义心的人，可惜没有义行。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他的信心，今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神话语而出的人，我们更愿意成为一个代求者，让我们不要像罗德一样挪移我们的帐篷，只看见眼前的，看见恶罪恶啊，为罪恶的事情忧伤，但是却没有一个行动愿意去脱离，去远离这个罪恶。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向你求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看见你是一个有应许的神。主，你愿意我们能够与你亲近，你愿意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行，你愿意我们能够离开主啊，这那个那个我们原来的旧有的生活的模式，能够与你同行，进入到你所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像罗德一样，主啊，舍不得离开我们的罪，舍不得离开我们的那个环境。主啊，我们不要像罗德一样，主啊，常常挪移我们的帐篷，与这个世界为伍。主啊，求你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愿意向你呼求，求告你的名，愿意成为一个与你同心、与你同行的人。虽然主啊，我们也常常有软弱，我们会失败，但是主，让我们像亚伯拉罕，每一次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好让主啊，你的公义、你的怜悯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运行。哈利路亚，主，就让我们不要放弃成为你的朋友，愿意常常的靠近你，因为你的心事、你的心意愿意向你的朋友来显明。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求你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代求者。主，我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主，为我们的家族祷告，为我们的小组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